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创世纪，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创世纪的第20讲，我们要查考创世纪的20章跟21章。
有人认为第20章是多余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一章的话，19章和21章会连接的更加的顺畅。不过神的话就是对我们的启示，如果神对我们启示，神一定有他的用意。
是的，还有人认为这一章跟创世纪12章亚伯兰下埃及的故事很类似，是不是那个故事的翻版呢？其实这也是没有根据的。
不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两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字、词或是内容。第二个就是在圣经的篇章或者节与节之间忽然出现好像不必要的段落。当我们发现这两个现象的时候呢，就知道那些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弟兄姐妹，既然这章圣经所说的跟创世纪12章是类似的，而且这件事情又好像是整个篇幅中间插进去的，这段经文就特别值得我们去注意去理解了。
所以就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它们的重要性。第一，它说明了人有重复犯罪的本性。第二，撒旦一直不断想要利用人的软弱去破坏神在人身上的计划。
是的，让我们先来思想第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里面的那个老亚当犯罪的本性，如果没有被神对付过，就肯定会重复不断继续的出现。
所以呢，从前亚伯拉罕怎么样因为恐惧而下埃及，在那里犯了隐瞒真相的罪。因为亚伯拉罕始终没有脱离那个软弱惧怕的本性，所以到了20章，当他再次遇到外面环境威胁的时候，就再一次犯下了同样的罪。
是啊，亚伯拉罕一直害怕他会因为撒拉的美丽而送了命，所以每一次这个原因出现的时候，他不信靠神，就只有自己去解决问题了，他的软弱就重复的出现了。
不错，后来在创世纪26章，同样的事又发生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身上。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以撒和亚伯拉罕不但是父子，他们也同样是老亚当的后裔，遗传了老亚当犯罪的本性。
是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扩大来看现实的世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不但我们每一个人个人会重复的去犯同样的罪，甚至我们能够追踪到一对父子或者是一个家族的人，也常常会一代又一代重复的犯同样的罪，这就是罪的可怕了。
是的，现在我们回到创世纪20章，这一章的主题就是要告诉我们，人有习惯重复犯罪的本性。
嗯，弟兄姐妹，神要我们知道，如果亚伯拉罕不能够胜过他内心的恐惧跟侥幸，他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大应许。
是的，这一章的第二个重要性就是撒旦始终要毁灭神拯救人类的计划。有关这一点呢，我们必须从神全部的启示去理解。
是啊，其实单单在创世纪里，我们就能够找到很多撒旦想要破坏神救恩计划的轨迹。比方说，撒旦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破坏神的计划。还有，当初亚伯拉罕下埃及，如果没有神的制止，撒拉早就成了别人的老婆， 神使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得福的应许也早就失败了。
同样的道理，既然神已经向亚伯拉罕和撒拉预告他们要在一年以后生一个自己的儿子，所以撒旦知道只要让撒拉被别人夺去，他就彻底破坏了神的计划。
金华牧师啊，这么说人的软弱犯罪不是一件小事哦，因为那是给撒旦机会，让撒旦可以破坏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计划。
的确不错，我们就以20章亚伯拉罕再一次的撒谎来说吧。表面上看来那是他个人的软弱，而实际上却是撒旦利用他的软弱破坏神的计划。可是亚伯拉罕是蒙福的，神总是及时的保护他，没有让撒旦得逞。
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创世纪甚至读整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那些关于撒旦想要断绝亚伯拉罕血脉的经文，而且要注意在那样的危机里神是怎么样伸出他的手打击魔鬼的诡计，拯救亚伯拉罕后裔的血脉和弥赛亚的传承。现在我们就开始来念创世纪第20章。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
弟兄姐妹，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亚伯拉罕离开了他已经住了有一段时间的应许之地，向南搬到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这件事一定没有神的许可，所以亚伯拉罕一下子就又掉进了一个没有信心的丑事，为了撒拉再次的撒谎。
从前的社会，老百姓就是君王的财产，做君王的有权把他所看上的东西拿去。万一当地的某一个领袖看上了撒拉，知道撒拉是个有夫之妇，那么亚伯拉罕的性命就很可能保不住了。所以他们下基拉尔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口口声声地要求撒拉在公开的场合说她是亚伯拉罕的妹妹。
金培啊，我相信撒拉一定是古今全世界最漂亮的美人，因为那个时候撒拉已经快90岁了，竟然还会被亚比米勒看上，派人把美丽的撒拉带走。
是啊，好在神又再一次出面阻止这件事情。我们念第三节到第七节。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守正心洁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弟兄姐妹，亚比米勒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我的父亲。从这个名称看来，亚比米勒王很可能是个相信神、道德崇高的王，他根本就没有想利用自己的权位去霸占有夫之妇，所以他才会接受神在梦中对他说的话。
而且我们从圣经其他地方的记载来看，在创世纪26章又出现了一次亚比米勒，诗篇34篇开头的地方也另外提到一个亚比米勒。所以亚比米勒 很可能是一个王或者是一个王朝的称号。
不管怎么样，当神严厉的警告这个被称为亚比米勒的人，说他夺了一个有夫之妇的时候，亚比米勒就非常的震惊，他认为那是犯了把自己的国家陷在毁灭的滔天大罪里，所以他立刻就向神表示自己是无辜的，因为他从开始就不知道撒拉是别人的妻子。
对，神告诉他，因为神知道这一切，所以警告亚比米勒，免得他做出不能够挽回的事情。而且神还告诉他，亚伯拉罕是个先知，只要亚比米勒把亚伯拉罕的妻子归还给他，亚伯拉罕的祷告就能够免除他的毁灭。于是第八节到十一节说，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
亚比米勒质问亚伯拉罕的话包括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第二个是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第三个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
亚比米勒先反省自己说，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因为亚比米勒想他已经尽了接待的礼节来对待亚伯拉罕，他还有什么缺失以致这位神的先知要陷害他呢？
弟兄姐妹，亚比米勒的三个问题一针见血地扎中了亚伯拉罕的要害，因为亚伯拉罕从起头就没有为别人想过，他只想到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在他身上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危机，他始终就只想到保护自己。
是啊，金华牧师，亚比米勒这一番质问真是让亚伯拉罕没有办法回答，他只好向亚比米勒认罪。11节到13节，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
亚伯拉罕说到自己漂流在外没有安全感，所以为了自身的安全隐瞒撒拉是自己的妻子，而且亚伯拉罕向亚比米勒说，撒拉的确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
亚伯拉罕说出了常年隐藏在他心里面的心结，神知道在他能够进一步祝福亚伯拉罕跟撒拉以前，亚伯拉罕必须先对付这件事情，所以神借着这一次失败的经验，终于让亚伯拉罕脱离了重复不相信的软弱。
不错，若不是神为了自己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及时的介入这场危机，阻止了撒旦的诡计，亚伯拉罕肯定会遭遇到永远没有办法弥补的损失。
弟兄姐妹，那些一直捆绑着亚伯拉罕的自私害怕，其实也同样的常常捆锁着我们的内心，所以亚伯拉罕因为这些软弱对自己跟家人的伤害，也很可能会同样的成为我们对我们很亲爱的家人所造成的伤害。
是的，不过不管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和不完全，只要我们不放弃依靠相信神，牢牢地守住神的应许，神一定会拯救我们。
最后我们念14节到18节，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 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
弟兄姐妹，像上次在埃及一样，亚比米勒给了亚伯拉罕非常慷慨的礼物，让他随意的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又把撒拉归还给他。
对，亚比米勒又给撒拉1000银子作为遮羞费，这表示亚比米勒要给撒拉足够的面子，借着遮羞费来宣告撒拉是清白的。亚比米勒对撒拉说话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你哥哥，表示这件事情是这个所谓的哥哥所引起的，撒拉是无辜的。
不错，亚比米勒对待亚伯拉罕是那样的慷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神让亚比米勒的家人不能生育，所以亚比米勒就指望神所说的这位先知亚伯拉罕能够为他祷告。
弟兄姐妹，我们肯定要问，为什么每一次亚伯拉罕做了错的事情，不但没有吃亏，反而好像还让他占了便宜呢？
那都是因为神对他立的约。在创世纪12章2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从那天开始啊，神就一直的信守他当初的承诺，恩待亚伯拉罕。
后来在创世纪15章1节也记着，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拉罕虽然没有照着神的话不惧怕，可是神还是一直做他的盾牌，保护他，也大大的赏赐他。
弟兄姐妹，亚伯拉罕虽然不好，可是他的软弱并没有影响神要赐福给他的保证。同样的，我们虽然不好，不完全，我们牢牢地抓住神，在神的应许里，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得到了他的保护，到最后我们还要因为相信他的缘故，得到永恒牢靠的救恩。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读到了亚伯拉罕终于对付了再三犯同样罪的软弱，现在呢，神就要兑现使亚伯拉罕和撒拉得到一个亲生儿子的应许。不过神对亚伯拉罕的考验还没有结束，因为他必须让夏甲和夏甲所生的儿子离开。
这就是我们所要念的创世纪第21章主要的内容。我们先来念第1节到第7节，以撒的出生。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弟兄姐妹，第1节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第2节又说到神所说的日期，这2句话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儿子完完全全照着神的话实现了。
是啊，弟兄姐妹，从头到尾，整个的过程，整个的时机都是神所掌管的。也就是说，以撒是照着神的应许生的。当以撒生下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撒拉也90岁了。这两个老人确实是不可能再生孩子了呀。
的确是的， 神做事的时机实在是奇妙的。首先，神一定要等到可能继承亚伯拉罕产业的至亲侄子罗德离开。其次呢，神一定要等到亚伯拉罕放弃了他想要收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做他儿子的想法。最后啊，神也必须要等到撒拉不再有生育的能力。
总而言之，弟兄姐妹，神必须要等到亚伯拉罕跟撒拉失去了所有他们能够依靠的东西，除了完全相信神，再也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小聪明去做打算的时候，神才赐给亚伯拉罕跟撒拉一个儿子。这样他们才会明白，唯有从应许生的才是他们的后裔。
是的，神也借着亚伯拉罕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只有像亚伯拉罕一样不再依靠自己，单单相信神的人，才能够从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得到救恩，成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裔。
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一节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亚伯拉罕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意思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肉体跟自己的努力来得到神的恩典，只有照着神的应许，人才可以得救。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肉体生命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从血气生的本质，可是我们相信神的人却有另外一个属灵生命的本质，这个属灵生命的本质就是从应许生的本质，只有这样的本质才能够让我们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
接下来的一段经文就跟这个真理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来念第八节到十一节。孩子见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
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以撒出生之后，也许夏甲和撒拉各自为了呵护自己的儿子常常闹得很不愉快。
第九节说，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也就是以实玛利，在戏笑。这个戏笑原文的意思应该是嘲弄，这让撒拉再也不能够忍受，就要求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都赶出去。
撒拉的理由是以实玛利不可以和以撒争财产，因为长子继承产业一向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呢，排行老二的以撒是从神应许生的，他才应该是神唯一认可的继承人。
是啊，亚伯拉罕不是不知道以撒必须照着神的意思继承他的产业，可是撒拉坚持要把以实玛利跟夏甲赶出去，这就让亚伯拉罕非常的烦恼。
是的，亚伯拉罕一定后悔当初不相信神却去听撒拉的话，让使女夏甲为他生儿子。其实那个时候啊，亚伯拉罕还没有看到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后裔，一直到今天还是不断的彼此为仇。如果亚伯拉罕早知道的话，他就一定更加的悔不当初了。
是啊，当亚伯拉罕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12节跟13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弟兄姐妹，有些人觉得神实在太无情了，他怎么能够叫亚伯拉罕听从撒拉把夏甲和自己的儿子以实玛利一起赶出去呢？其实啊，神是要他们自己去承担错误的责任。
是啊， 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到31节就是回应了这一段经文属灵的意义，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以实玛利代表的是从肉体生的生命，而以撒代表的却是从应许生的生命。圣经说，从肉体生的不能承受神的福气，可是那从血气生的却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拦阻了神的旨意。
这个拦阻表面上看来就是指夏甲跟以实玛利威胁了神叫以撒承受产业的应许，可是从实际来说呢，这却是影响神对全人类旨意成就的关键。
不错，神要成就他的应许和旨意，所有承受应许的儿女必须断绝歧途和肉体的本性，和平共存，同享福气的幻想，因为肉体的生命一定会阻碍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这些从应许生的人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八节说，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甚至保罗还提到连后来的雅各也是出于神的拣选，跟他出生的排行是没有关系的。
不错，毫无疑问的，神在十二节说的话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非常坚定而清楚的旨意，他必须在个人的感情和顺服神之间做一个选择。
是的，亚伯拉罕虽然为了要把以实玛利赶出去心里忧愁，可是他还是照着神的话去做了。14节到16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带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带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
弟兄姐妹，烈日狂晒下的旷野行程是非常艰困的，所以亚伯拉罕就让夏甲尽可能的装上他肩膀所能承受的食物和装满水的皮囊，早早的打发他和以实玛利上路。可是呢，没有想到夏甲带着孩子在路上却迷了路，这一折腾呢，饮水也就喝完了。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夏甲只好把疲累的以实玛利撇在小树的阴影之下，两个人就相对放声大哭。
我们继续念17节到19节。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给童子喝。
弟兄姐妹，神听见的是童子的哭声。从前是神为着童子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神听见。当他们母子好像走到绝路的时候，神提醒他们说，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神听见。
进化牧师啊，从前神应许以实玛利的后裔要极其繁多，所以当神听见以实玛利哭声的时候，就对夏甲说话，提醒他，神并没有忘记他向夏甲跟这个童子所做的应许。
不错，神后来果真的成就了他对以实玛利的应许， 他的后裔和以撒的后裔同样有十二个支派，昌盛强大，极其繁多。
最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简单的介绍了发生在以实玛利身上的事情，说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以实玛利娶了埃及人为妻，从此他的后裔离开亚伯拉罕的血脉越来越远。他们承袭了以实玛利狂野的性情，他们一直到今天和亚伯拉罕后裔之间的斗争始终没有结束。我再说，弟兄姐妹，亚伯拉罕如果早知如此，他就一定不至于悔不当初了。
就是嘛，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自己做出影响后代蒙福的事情，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小聪明来代替神的意思。
在前面创世纪二十章一节说到，亚伯拉罕是住在基拉尔，而二十一章三十一节却说他们到了别示巴。这就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向东南迁移了大约25英里，也就是40公里左右，他到了神应许给他的迦南地最南方的尖端。
在那个地方，亚伯拉罕的牧人跟当地的人为了牧草跟饮水起了很多的摩擦跟冲突。
不错，亚伯拉罕在别示巴又一次的经验到神是他的盾牌和对人诚实友善的价值。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21章22节到34节。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别示巴就是盟誓的井。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非利士地去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
这件事跟创世纪26章提到发生在以撒身上的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是不是又是两个不同版本的相同故事呢？其实我们仔细去把这两个故事做一个比较，就知道这是两个刚巧有许多类似人物和类似事件的独立故事。
是啊，自从创世纪20章记载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使他全家的妇女恢复生育以后，亚比米勒就知道神在凡事上都赐福给亚伯拉罕，所以他肯定特别尊敬亚伯拉罕。有一天，亚比米勒跟他的军长菲戈就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
不错，这样的情况啊，后来也同样发生在以撒、雅各和约瑟的身上。在创世纪26章28节， 亚比米勒和他的军长对以撒说，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神与你同在。
还有创世纪30:27说道，百般欺负雅各的舅舅拉班，最后也对雅各说，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
在创世纪39:3也说到，连被哥哥陷害卖到埃及做奴隶的约瑟，他的主人也见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
既然亚比米勒看得出神凡事都跟亚伯拉罕同在，他就正式的来向亚伯拉罕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23所提到的亚比米勒的请求，跟撒母耳记上20:14-15约拿丹对大卫所说的话是非常相似的，同样的都是彼此立约的意思。
弟兄姐妹，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好像他以前并没有得到像亚比米勒所说的那种后代嘛。因为啊，从希伯来文动词的形态来看，亚伯拉罕为了自己的颈被亚比米勒仆人霸占的事，曾经不止一次的向亚比米勒提出抗议。
可是金华牧师啊，亚比米勒推脱说他不知道那回事情。可是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还是照着立约的规矩拿出献祭的祭牲，并且另外给了亚比米勒7只母羊羔，来表示他立约的诚意。
是的，于是他们就把立约的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别示巴原文的意思就是7只之井 The Well of Seven， 也就是我们中文和合一本小字说的蒙氏之井的意思。
是的，立约完成以后，亚比米勒跟他的人就回到非利士去。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亚比米勒的根据地并不是在别示巴，他只是经常到迦南地，在那里从事贸易的工作。
是的，亚比米勒要求立约的内容包括了他和他的后裔，是一个长期的约。后来我们从26亚比米勒不断的填平以撒挖的井来看呢，他和他的人并没有遵守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是啊，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立约以后，就在别示巴种了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圣经说他是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这表示永生神就是耶和华神的延伸名，就好像创世纪14:18说耶和华是至高神，16:13说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17:1说耶和华是全能的神，33:20说耶和华是伊利伊罗伊以色列，意思就是以色列的神。
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以前说过，创世纪是一本启示起初的书，单单在创世纪里，神就用很多的方式渐渐地把他各种不同的延伸名告诉了我们，让我们一步步地透过他的延伸名认识他的属性。这章呢，我们就查到这里，我们下次要查考的是22，我们下一次再见了。
再见，愿神祝福您。